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当这位世上最聪明的人所罗门开始写这卷旧约的传道书的时候，他早年对人生的观察，是很黑暗和愤愤不平的。就像他所说的，他的人生没有意义，像捕风。但是不久之后，所罗门发现了造物主宏大的设计。他知道问题并不是出在神的身上，因为神才是一切的答案。欢迎你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在艰苦中挣扎》这个系列。我们会探讨《传道书》第十二章。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年老仍然笑逐颜开》这个题目。
我们最后来到所罗门的日志最后一章，他经过很多苦恼之后，总算明白要聆听神与这位造物主同行的重要性。他日志之前那些嘲讽怒骂，现在很显然的都消失了，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他毫不犹豫地写下了清晰易懂的经文：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当纪念造你的主。古希伯来原文的纪念这个词可以解释作为定义为某人来行事。我们在今天的探讨当中，所罗门说你趁着年幼，定义为神而行。所罗门的日志写到这里，已经不再浪费时间回答那些短视的问题。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当纪念造你的主。人生不是只有乐趣和娱乐，这个世代邪恶，充满了可怕的事情、疤痕，还有许多的恶习。我们被迫将昨天伤心的事情带进了今天。所罗门说不，不要，不可以。他强调说不，我试过这条路，但是它是虚空的旅程。让我来为你读出《传道书》的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发战，有力的屈伸，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街门关闭，推磨的声响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人归于地，灵人归于赐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我今天的讲题是年老仍然笑逐颜开。有的人就问我了， 哎，这一篇讲到是不是我的自传呢？啊，这个真的使我很难过。一听见他们这么问的时候，哎呀，真想要坐在轮椅上面压扁他们。其实我们人啊，都处在老化的过程中，而且呢，大多数人平均寿命已经增长了。一般祖母不再问说，哎，我应不应该坐下来好好的逗弄我的孙儿呢？他们现在都在问说，嗯，我应不应该修读大学的学位，一圆我多年前的心愿呢？一般的祖父也不再问了，说，哎，我已经70岁了啊，我应不应该退休到乡下郊外去生活呢？他们现在问的问题是，我已经70岁了，哎，我为什么不竞选总统呢？入住白宫呢？哈哈哈哈，当然这个祖父一定住在美国哈。乔治盖洛普他写了一部超过600页的巨著，这个书名呢叫做《美国人想要知道》。正如同大家所料的，这部巨著最后的部分主要是在探讨长寿，或者呢是银发族。我很感谢他的巨著，哎，我可以在这里来引述他所写的一些东西。他说，对于许多人而言，老年期越来越迟缓才到来。假设一个例子啊，过去3代美国的家庭，祖父呢生在1900年，他预期啊自己仅仅能够活过中年危机。当时美国人平均的寿数是只有47岁。但是呢，到了父亲生于1940年，便很有机会可以享受退休生活。当时人的平均寿数是63岁。然而这个儿子呢，生在1980年，可以期望在65岁之后啊，而且呢还有10年的人生。因为现在的人啊，平均寿数已经是超过了77岁了。所以听众朋友，你们明白吗？我们不仅会越来越老，还会啊越来越长寿呢。不久之前，长者占美国的人口很小的一个部分。你可知道美国在1900年啊，只有4%的人口是65岁或者以上的长者哈，65岁以上。那么现在有多少？现在有12%了啊，相信在100年之内啊，会翻了3倍呢。按理说人会更长寿，因此呢，我们的人生可以有更多的资源，更多的人老年的时候应该是过着快乐的日子。但是很可惜的，事实并不是这样。近来我和妻子在等候见医生啊，当时在这个候诊室啊，门诊旁边的候诊室里面，有一位妇人，她坐在轮椅上面，她的年纪不算很大，但是呢，她的手和指头却扭曲了，她患了很可怕的病，大概是关节炎吧。我留意到这位女士，她在看书，她用手来翻阅那本书啊，一页一页的啊，确实很困难。那本书名就叫做《我不想再这样的生活》。有些长辈的生命当中没有值得快乐的事，或许有人与长者同住啊，照料父母亲度过晚年。我非常称许这样的子女。我姐姐和我曾经照顾我们年老的父亲，看着他哀伤的步向死亡，这是我们一生都没有办法忘记的，我们的家庭和下一代都没有办法忘记。我们发现与我父亲晚年一起的人，虽然只有寥寥几个，不多，但是呢，他们都有传统的观念，溢于言表。我想起父亲的同辈和我们这一代许多的人，能够指出4个他们常常有的感受。第一种想法就是，啊，我正步向死亡啊，我的人生已经开始走下坡了。自己感觉没有用途的想法 就常常伴随着这些老年人。这想法常常来自于那些过去曾经很风光的人，以及自视很高的人，或者他们曾经处于领导地位、发号施令的人。可惜啊，现在风光已经不在了。他们觉得过了65岁、70岁、75岁，哎呀，我没有用途了，我只是在步向死亡啊。此外呢，还有其他的想法。我要指出来第二点，有人这么想的啊，他们想说，哎呀，我把我的人生啊弄得是一塌糊涂，把我的人生都给毁了。这是什么？这是罪疚感。罪疚感也常常伴随着老年人啊，我如果能够重新开始，就不会这样教养我的儿女了。或者是说，哎呀，我会追求另外一个专业啊。啊，或者说，我会将金钱用在其他的方面。啊，或者我会在另外一个范畴工作。啊，或者是我会给自己更多的假期。啊，或者我会好好的享受空余的时间。或者是我会更负责任的。你看，这些都是罪疚感。这种感受就好像在说，我错过了，没有活出应有的生活目标。这就好像我读过的一首诗，叫做《走过昨日的田园》，他有时来到我身边，那少年刚玩乐回来，那就是我的童年。他渴望地望着我，曾经蹑手蹑脚地爬进来，好像盼望看见我本应该有的形象。这首诗是充满了遗憾。如果我不是这样的生活，而是像另外一个人，如果我没有染上这些恶习，我往后的日子就能够克制自己，取得平衡。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一种罪疚感。我把我的人生弄得一塌糊涂。我们这一代人年长者还有第三种感受哈，那种感受就是说，哎呀，我的待遇很不公平啊。这个感受常常夹杂着苦毒和仇恨，通常是针对某一些人。我如果跟另外一个人结婚，或者说我的儿女如果能够稍微的明白事理，这是什么呢？这是自哀自怜的感觉。我认为人生最可悲的感觉，就是和被自怜所困住的人住在一起。或许有些人的配偶就是这样的，他们总是把自己的失意归咎在别人的身上。他们常常就说，当时我实在可以有比较好的待遇的。最后一种的感受就是恐惧的感受。哎呀，我太害怕了，我惧高，我害怕破产，害怕生病死亡，害怕自己一个人，害怕我的头脑不灵光。老年人的恐惧是很真实的，这是一系列的恐惧，人生匆匆的过去。我经常在生活当中借着一些琐碎的事情来思想老人家可能面对的状况。食品店那些收银柜台，昔日听到收银员指头在打数字发出的啪啪响，到了现在呢，则只需要将食物扫过小小的电光。哎呀，我想我如果是那些70岁、75岁的长者啊，我会被那些电光所发出的声音给吓倒啊。我到银行的时候，我需要学会如何的使用电脑，而不是简单的存款提款。我望着车辆在这个交汇处高速的来往，哎呀，我很害怕。因为对于70岁或者75岁的长者来说，可能老眼昏花，看不清楚交通这个号志是绿色、是黄色或者是红色。近来有一些电视节目在讲述老年人，你看到很悲哀的事实， 看到长者在高速公路上面驾驶车辆的挣扎，或者更悲哀的，竟然有一些年轻人在长者驾车的时候发生车祸而受害，这是很真实的情况。近来有一个妇女被控诉，她开车撞死了许多的人，她看起来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境况的悲凉。这可不是说笑的，我们在咯咯笑，使事情好像看起来没有那么严肃。但是在这么急速变化的世界里面，被一般没有耐性、没有爱心的人所包围，那么年老真的会是很悲哀的事。神怎么回应这些现象呢？毕竟神他创造生命，开创时间，人们在他手中衰老，神将逐渐衰老的律放进了我们的生命系统之中。因此神的话语里面，我认为神他说出了一些人没有办法解明的信息，我们在回应人生。神他创造生命，因此神他描述年老的时候，我认为我们必须要竖起耳朵仔细的聆听。我们已经费心研读了传道书的第十章和十一章，现在我们来到了有趣的部分，这是很棒的信息。我真的盼望所罗门他能够早一点看见这些真理，告诉你，这样不论传道或者是听到都会容易一点的。但是现在所罗门他不再愤世嫉俗了，所罗门他对于语重心长的对年轻人说话了。他说，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当纪念造你的主。大家可以想象到所罗门这一位年老的祖父，他手抚摸着他的胡须，望着他的孙儿孙女说，年轻人啊，现在听清楚啊，别忘记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但是他不是对他孙儿孙女说的，他是在对我们这些不同年龄层的人说话。所罗门他不是说，任何时候你都要记着，创造你的是神。纪念不是这个意思，纪念指的是定义为某一个人行事。希伯来原文就是这个意思。神纪念哈拿，赐给哈拿一个儿子，名字叫做撒母耳。神定义为哈拿做了这件事情。所罗门说，你趁着年幼要定义为神而行，不要等到人生开始走下坡，否则的话等到人生一塌糊涂，受到自己的恶行恶习所困扰，这才终日日奢望着奇迹出现，人生却是日渐憔悴，活在过去的遗憾当中。不要让这些事情发生吧。你只有25岁或35岁或者是更年轻，要尽早的学懂定义为神你的创造主而行啊。当神对你说话，你要视之比早晨的报纸是更加的重要。当他的意见临到你，你要专心的聆听，比听世界上任何一位辅导员更加的专注。你趁着年幼要专注你的创造主啊。著名的基督教作者科德纳他写道，他说，纪念神不是敷衍了事的，或者是纯粹头脑的思想，而是要放下自我满足的借口，并且呢向神委身。这真的是很棒的说法，放下自我满足的借口，然后说，永活的神，我向你委身，跟从你的道路，聆听你的声音，即使与我的欲望是相抵触的，我会积极的回应你的说话。注意听啊，为什么要那么急切的催促各位呢？为什么不等到你们放纵够了呢？为什么不等到你们虚度了青春，浪费了40-50年，然后才回转归向神呢？ 这样便可以两方面都讨好啊。然而你如果看第一节，你就会看到经文在说，邪恶的日子尚未来到，当纪念造你的主。你看，经文不是说游戏人间的日子，而是说那是邪恶的日子。衰败总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这会招致恶果、伤痕，还有恶习的，影响我们的心智、我们的情绪的，让过去的痛苦拖着我们，使我们的属灵生命是迟缓、灰暗。不要放纵啊！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你还没有叛习说我毫无乐趣，就当纪念造你的主。今天许多老者、年纪大的人，如果坦白地说出心声，可能会令人震惊的。他们会承认终日想着过去的日子，哎呀，我过去的人生好不快乐啊！你看，这会令我们震惊的。因着圣灵的帮助，所罗门他很有恩典的，在事情发生之前就来劝喻我们。为什么呢？事实上每一个人都在衰老。在旧约当中，我找不到什么经文谈论到年老的，比接下来的第二节到第六节是更有利的。让我来给你解说。如果我们可以将精神和肉体分开的话，第二节看来在谈论精神上面的衰老，第三节到第六节则是身体或者是肉体上面的衰退。然而这两者显然是息息相关的，就让我们来探讨这些经文。所罗门为什么要警告读者呢？老年在接近，最终是会来到的，总有时候会到的。所以第二节说，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我有一段时间是住在美国的加州南部，每当下雨啊，这个雨水洗刷去天空的灰尘，我很喜欢观看那片群山，享受那里的雪峰。我们带着信心四处观看大自然的壮丽。但这节经文的景象并非如此，雨来了，蒙蒙的一片，四周变得模糊了，另外一片云漫来了，这是一幅很悲伤的画面。这个象征了一所正在破败的房子，阴云不定的天气，就好像精神的衰退。我要向你坦白承认，我最害怕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失去了记忆。我像你们一样非常看重记忆力的，特别是我的工作需要好的记忆力，每个星期我都不能够缺少它。有的时候我的秘书会问我说，哎，你这个引述是来自于哪里啊？啊，我就会说，在这本书中间的部分，那是在右手页上面，这是一本红色封面放在书架上面的书籍。啊，我的秘书呢就会将这个书给抽出来，找到书的中间部分，留意右手页。哦，终于找到了，现在很好。但是我担心啊，有一天他问我的时候说，哎，牧师啊，你这个引述来自于哪里啊？我会说，啊，什么引述啊？他说，哎，你说过的这样这样的话。我说，啊，我从来没有说过啊。接着呢，我们在办公室里面就争论起来了。我担心没有办法找回出处，找不到我想要的资料和需要的那一页。记忆帮助我整理这样的讲道，使我不那么费劲儿。我总是依靠我的记忆。
你正在收听《在艰苦中挣扎》这个系列，讲题是年老仍然笑逐颜开。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继续为你讲述年老仍然笑逐颜开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
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讲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huo@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你。
以上信息《年老仍然笑逐颜开》于1984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3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